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8回，徐茂公跟秦琼等人都定好了。徐茂公去等信儿，咱不提。秦琼接下来把要启程前的准备都做好了。说话之间，到了第二天了，太阳高高升起，单雄信来了。这单雄信的行程规律，每天早晨起来必然给老太太们问安，来看望老兄弟罗成的病情，在这坐一会儿然后再走。今儿个单雄信一进这院，感觉到情况不妙，怎么把车都套上，行李都放在车上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正在这时，秦琼笑脸相迎：“五弟您来了啊，二哥您起来了。”“我起来了。”“二哥，我看您两眼通红，昨天没睡好吧？”“老五啊，有件重要的事儿，我正要找你商议。”程咬金也出来了：“哎，老五，来来，正找你呢，到屋来，到屋来。”单五爷坐下之后就问秦琼：“二哥，什么事儿？您说。”“老五啊，实在是对不起你啊，我打算告辞了。”“哈？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。单雄信就傻了，瞪着两只大眼，张着嘴，半天没喘出这口气来。“二哥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”程咬金说话了：“哎，老五啊，咱啥年纪了，开什么玩笑，这是真的。你注意没，你看车都套好了，行李都装载上了。”“哎呀，二哥，四哥，你们走得太突然了，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你为什么要走？莫非五弟礼貌不周，我家王爷有什么地方慢待了各位不成？”秦琼连连摆手：“五弟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慢说一点慢待都没有，即使有，哥哥能挑这理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”“老五啊，你别着急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个事儿就出在几位老太太的身上，包括我娘在内，思乡亲切，老太太太想家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叶落归根，在这虽然好，他们总觉着是客情，心里不踏实，哭着闹着老要回原籍。这话我应该早说，可我劝了多少天也不起作用。我娘说了，如果我们不走，就把他们给送走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五弟呀，我不敢说我是孝子，老太太说话我能不听吗？我实在劝不了了。因此呢，我跟老四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就这样把老太太先送到老家去，把他们安定了之后，老太太没得可说了，然后我们弟兄再回来，咱们弟兄再盘踞，就了却了我一块心病。你看，这不昨天晚上又哭又闹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把我逼的就得打行李，就得装车。要不是等着兄弟你呀，我们早就走了。原来如此。程咬金心说话：“行，我二哥真会说瞎话，我要不知情我都得相信。”老程也打帮腔：“老五啊，我哥哥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娘又哭又闹的，实在没办法，老小孩小小孩啊，我们嘴唇都磨薄了，劝说不了，因此跟二哥商量了，那暂时就得离开洛阳，把人呢先送回去，让老太太高高兴，家里安顿好了，我跟二哥再回来。那阵我们也放下心了，咱们弟兄形影不离，就总远不离开了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哎，说的单雄信半信半不信。单五爷说不信又没有理由，赶紧点头：“哦哦哦，原来如此。二哥四哥，既然老太太们要走，我也不敢强留了，说实话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啊。那么是不是也跟王爷打个招呼？”“肯定啊，王爷对我们那么好，我们能不辞而别吗？”“那行，那我就到里边向几位老前辈 问候几声吧。单雄信礼貌甚恭，到里边见着几个老太太，这么一说，这几个老太太心里都有数了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因此跟秦琼、程咬金说的一般不二，想家长想家短。单雄信这才相信，说了些珍重的话，难舍难离的话。单雄信吩咐人赶紧去买土特产，走了不能空手走，得带点东西留作纪念，以表自己的心情啊。然后陪着秦琼，陪着程咬金来见王世充。本来王世充今儿个要盛牌宴宴款待二位，因为罗成来不了，哎，正做准备呢，一看秦琼、程咬金来了，单雄信也到了，坐下没谈几句，秦琼就把来意说明，一说要走，这王世充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拉开响鼻了，气色不正，额角冒汗，用眼睛盯着单雄信。单雄信赶紧给打圆场，王爷，方才我过府给老太太问安，我一听啊是这么回事，老太太想家，老年人都犯这个病，叶落归根呐、啊。我二哥实在没办法，想把老太太护送回原籍故土，安顿好了之后他们还回来呢，回来恐怕就不想走了。王爷，他们特为向您辞行来了。程咬金也说，我说王爷你够意思，对我们哥们儿的确是不错呀，让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老实说，我哪儿都不想去了，我就想在洛阳扎根，咱们朝夕相处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方去？吃的也好，睡的也好，花钱有的是，哎，天底下也没这么好的地方。但是不是有老太太吗？顺者为孝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跟我二哥商量，先把老人们打发了，安顿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回来，你看有多好啊！哎，王世充频频点头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按理说呢，我真不忍心让各位走，一天都不想离开。既然二位有特殊原因，又不能违拗老太太的意思，我只和勉强的应允吧，希望二位速去速回。秦琼点头，王爷还有一事相求，说什么事？我老兄弟罗成啊，现在一病不起，所牵挂者就是他，他要没病啊，我们早就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来了，就因为他一病不起，我们没法走。但是现在老太太要走，罗成病又没好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商量了多时，我老兄弟决定留下，继续在洛阳养病。我估摸着等我们回来之后啊，我老兄弟的病也就好了。他不走，他的家眷我们带着走，把罗成就委托给王爷和我五弟照看他。王爷，您不烦吧？
怎么能呢？可这话说的，
我求之不得呀。二爷你尽管放心，就把罗将军留在三贤馆，我们照样服侍，绝不会慢待的，希望他早日康复，也希望二位速去早回。一定一定。
来啊，白酒。
王世充、单雄信绝对够意思，在王宫设宴，百官奉陪，又在这搓了一顿。秦琼心里头有事，程咬金心里跟长草一样，能吃得下去吗？也就是敷衍搪塞演戏而已。草草的喝了两盅，说了些离别的话。王世充告诉单雄信多给带点土特产，秦琼再三推辞不过，只好答应了。光这土特产又准备了两车，单雄信亲自又到三贤馆前来送行，依依难舍呀。一只看着老太太上了骡车， 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服侍罗成的人也安排好了。单雄信亲自护送出了东关，到了树林了。单雄信还要想往前送，秦琼把马带住，武帝请回吧。有道是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呀。你我弟兄相见有日啊，老五请回吧。二哥，您还能回来吗？肯定得回来。四哥，你们一定能回来吗？
没说的，没说的。老五你放心，我这人向来说话算数，我骗你干什么呢？安顿好了之后马上我们就回来，但愿如此啊。
二哥四哥，你们前途珍重，老兄弟就交给我了，我一定好生服侍，叫他早日康复。拜托拜托，老五请回吧。就这样，单五爷又往前送了一里多地，最后不得不把战马勒住。看着秦琼、程咬金一行人等逐渐的远去，单雄信沉着脸盯着他的背影，是若有所思，不知道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。总之这心里头不落挺。秦琼、程咬金等人走了，单雄信长叹了半天，这才倒转马头回奔洛阳城。他走了，单说秦琼、程咬金回头看了看单雄信走了，他们长出了一口气，就跟那贼差不多少，就放慢了速度了。程咬金左看右看，看谁呀？等徐茂公啊。等了好半天，徐茂公从树林里头钻出来了，冲着秦琼、程咬金一笑，二哥四弟贫道在此，然后把马也牵出来了。弟兄三人是并辔而行。秦琼啊不住的晃脑袋，三弟，我编了一套瞎话，是这么说的，好不容易才脱身。徐茂公说，这也是迫不得已呀、啊、老五好人呐、啊，等咱们安顿下来，再请老五赶奔长安，咱们弟兄再相聚。我相信他也理解和同情咱们，这都是迫不得已呀、啊。哎，他们赶奔长安了，安下他们暂且不提。单说单雄信，先回到三仙馆看望罗成。罗成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算计这时间，差不多，他们走了。没出病这就算不错呀。后来听见脚步的声音，一抬头一看是单雄信。五哥您回来了。
回来了，
我把二哥四哥都送走了。老兄的，你安心静养，咱们弟兄好好处着，别看二哥四哥不在，哎，你不必想别的，有我在这胜过他们，你看好吗？五哥，往后小弟就得仰仗五哥了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过去咱们弟兄之间有点误会，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咱们从打鼓另开张，咱哥们好好处着，你看看我善通是什么人。安顿完了，单雄信回宫交职，按下他们在洛阳怎么办咱不说，罗成什么时候能病好咱暂且先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徐茂公、秦琼和程咬金。一开始不敢走大路，转小路而行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很快这天就来到长安城。徐茂公兴冲冲的先把秦琼、程咬金等人安排到招贤馆暂住，然后更换衣服来找秦王李世民，向秦王李世民说了经过。李世民一乐呀，蹦起多高来，太好了，马上更换衣服赶奔招贤馆看望秦琼和程咬金。那个热情劲不次于单雄信，而且秦王李世民
那说出话来多有分量。当天设便宴款待来宾，晚上李世民、徐茂公来见李渊，把经过一说，李渊大喜。到了第二天，在庆功楼盛排宴宴，亲自接待秦琼、程咬金，那个举动可太大了，两廊洞月，红毡铺地，鸣鞭放炮，像迎接天使一样款待秦琼和程咬金。李渊是将接而迎啊，秦琼和程咬金赶紧跪倒在地。为什么？李渊是大唐朝的开国皇帝，这是正牌的，跟王世充不一样。李渊呢，一点架子没有，不但将接而迎，用双手拉住秦琼、程咬金。二位啊，二位大贤，恕孤迎接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我十分十分的欢迎啊，你们是天赐给我的，大唐的江山有望啊，二位我太高兴了，欢迎欢迎啊。然后盛排宴宴，百官当中大部分都是瓦岗山的人，一看秦琼、程咬金来了，全都围拢过来。二哥、四哥叫的这个亲热呀，离别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说不完的心里话，这个热乎劲儿远远超过在洛阳。你看，在洛阳除了他们哥几个之外，就是单雄信、王世充还是局外的人，在这儿则不然呢，都是瓦岗山的人，金甲铜环、京城牛盖、范虎联名、齐国元、李如辉、王君可、尤俊达都在这儿，大家是搂脖子抱腰，亲热的不得了，就像有多少年没见着相似。尤其秦王李世民、李贤下士，在这是天天不拉桌的吃。秦王李世民给秦琼、程咬金是牵马坠镫，说着玩呢。牵马是马童的事儿，李世民那叫秦王亲自给牵马，谁受得了？感动的程咬金大嘴一咧，直掉眼泪。这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好的太过分点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人不就这样？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只有这样，越处才越近。没过几天，李渊升殿，当殿亲口加封秦琼大司马、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之职，执掌大唐朝的兵权。那不说着玩呢，兵权，古往今来最高的统治者谁都注重兵权，谁掌握大兵谁有实力，没有兵那是空架子。你想把兵权交给这个人，得多信任。秦琼再三再四的推辞，李渊、李世民就是不答应。最后秦琼没办法了，这才接过宴信走马上任。程咬金身为大将军之职，搬进将军府，老太太们也非常高兴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因为儿子有能耐有出息，当老人的就跟着享福呗。一切一切全安定下来，那么哥俩也上了任了，也当了官了，一切都平静下来。这一天李渊找秦琼谈话，特为交代，特别思念单雄信和罗成，但愿罗成病好之后能马上到长安来，一则你们弟兄相聚，二一则误保大唐。秦琼打了保票了，说我们来的时候做好了交代，我老兄弟都说的清清楚楚，病好他就来。他那个人是机灵鬼、透灵奔、小精豆子，不吃亏啊，他一定有办法能够脱身，陛下这个您尽管放心。还有单雄信的事，这单雄信这人我非常钦佩啊，那是大大的忠臣，又是你们的好弟兄，只要单雄信放弃王世充，愿意投唐，
何愁不居险关呢？我照样重用。
秦琼说这个事儿难点啊，他现在跟王世充结了亲了，王世充的妹子许配给他了，恐怕这个事儿有一定的难度，但也说不准，将来臣尽力而为。秦琼也打了保票。
单说这一天，君臣正在殿上议事的时候，接着鞭报。这鞭报是哪来？山西朔州的。山西朔州起了个王子，叫鸡冠子王刘武周。
刘武周手下有个兵马大元帅，是山西人，名叫宋金刚。宋金刚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前不正印先行官，叫尉迟恭、尉迟敬德。就说这尉迟恭了不得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勇冠三军，现在占领了半个山西省。大唐朝连丢了三关六寨，都被人家给夺去了。边关告急，势在危机，请旨定夺。李渊就去皱眉，哎呀，好啊，我为出兵打他，他是先发制人呐、啊！把秦王李世民找来，赶紧商量对策。李世民一笑，陛下呀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们应该即刻发兵。